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突然关闭了福特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停止生产利润丰厚的皮卡车，使持续将近四个礼拜的罢工行动急剧升级。这间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工厂生产福特 F 系列的 Super Duty 皮卡以及 Expedition 和林肯领航员等大型 SUV， 这些都是福特最赚钱的产品。工厂年收入达到250亿美元，约占福特全球汽车收入的六分之一。汽车工会表示，在福特拒绝进一步推进合同谈判后，该工厂的8700名工人在晚间6点半左右离开工作岗位罢工。这个是自9月中旬工会宣布针对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三大汽车厂发动罢工抗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罢工行动。这次停工很快影响了福特的股价，福特汽车在礼拜三收盘上升 0.4% 后，在盘后交易又下跌约 2%。 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以色列高层会谈，以讨论进一步加强军援并震慑以色列的周边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表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在礼拜五会见布林肯。巴解组织的总部位于约旦河西岸，是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的政治竞争对手。在启程前往以色列之前，布林肯告诉媒体知，有关允许平民经埃及离开加沙的人道主义走廊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布林肯在登机前指，我要传达一个非常简单而明确的讯息，美国支持以色列，我们亦将确保以色列能够获得自卫所需的一切。美国已经向中东地区派遣航母舰队，白宫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海军亦准备派出第二艘航母。外界分析，布林肯此行任务之一是震慑以色列的敌对势力，例如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以防止更广泛的战争爆发。今日美国国会任命的一个两党小组指，美国必须通过扩大常规力量、加强联盟和加强核武器现代化计划，为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开战做好准备。由十名两党成员组成的战略态势委员会在一份150页的报告中指，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及其所维护的价值观正面临中俄独裁政权的威胁。报告警告说，即使是在冷战最黑暗的日子，新的全球环境亦和过去经历的任何情况都截然不同。美国即将面临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核对手，每个对手都有改变国际现状的野心，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迅速重组核力量，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报告中提出数十项建议，指出美国必须解决中国境内不断增加的核相关目标，以及美国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北京可能会大规模部署远程导弹，从而威胁美国国内的核武器。美国社会安全局今日宣布，2024年美国社安金受益人的福利将增加 3.2%， 这个标志着在通货膨胀降温的情况下，生活费用的调整幅度比过去两年要小得多。社会安全局宣布，2024年超过7100万美国人的社安保障金和社安辅助金将在现有基础上调升 3.2%。这些社安金每年调整一次，以帮助美国人的福利增长能够跟上通货膨胀。2024年的生活费用调整幅度明显小过今年 8.7% 的历史性增幅，亦小过2022年 5.9% 的增幅。从明年1月开始，大多数社安金受益人将会看到他们每个月支票上的数额增加。根据社会安全局的数据，预计退休工人的月平均社安退休金将由1848元上升到1907元，每个月增加50几元。至于退休受益人的社安金最终将会增加多少，还要取决于2024年医疗保险 B 部分保费的数额，而这一数额尚未公布。 日前，中国卫健委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去年出生人口900多万，成为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根据礼拜四发布的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是956万，其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是15%，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1.1%。由此计算，一孩占比不足50%。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人口比2021年底减少85万，这个是自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以来首次人口增长出现下降。为促进人口增长，中国各地陆续出台促进生育的措施和政策。但大陆智库发布《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报告称，各种刺激措施对出生率低迷的中国没有几大帮助。按照低预测，2030年和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不到印度的30%，2070年中国出生人口约为印度的14%，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约为印度的7%，相当于美国的1/3。
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如果有证据表明伊朗参与了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史无前例的袭击，美国不排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耶伦以强烈的措辞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虽然耶伦当日还未就经济制裁作出任何决定，但他警告伊朗，美国在衡量新的制裁时，一切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之前拜登政府解冻了大约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销售收入，作为九月和伊朗之间囚犯交换的一部分。在巴尔最近爆发暴力冲突之后，共和党议员严厉批评了这一项措施，还呼吁白宫重新冻结这笔资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员科顿在礼拜三提出法案，要求即刻冻结60亿伊朗援筹资金。耶伦正参加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他在礼拜三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这笔钱还未动用，可以重新冻结。今日亿万富翁马斯克拥有的社会媒体 X 表示，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该平台已删除几百个和哈马斯相关的账户，还采取行动删除或标记几万条内容。此举是为了回应欧盟行业负责人布雷顿向马斯克发出的24个钟头最后通牒，要求他解决巴以战争期间 X 上的假信息传播的问题。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之前表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欧盟发现某些平台上的非法内容和虚假资讯增加，除了 X 还有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Facebook 和 Threads 等。布雷顿表示，一些团体正在平台上传播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错误信息和暴力恐怖内容。根据8月生效的欧盟数位服务法案，每月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人的社交媒体公司一定要加强对平台非法内容的监管，否则会面临巨额罚款。今日美国劳工部发表报告，9月份通胀指标 CPI 上升 0.4%， 较去年同期上升 3.7%， 相比之下8月的 CPI 指数上升 0.6%。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指数9月份上升 0.3%， 环比上升 4.1%， 都完全符合预期。住所成本是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占 CPI 权重大约1/3的住所指数今个月上升 0.6%， 较去年同期上升 7.2%， 能源成本上升 1.5%， 食品成本上升 3.7%。 9月份的 CPI 指数显示，消费者为各种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上升速度仍然比预期略快， 这个是美联储官员最关注的经济数据之一。礼拜三公布的美联储9月份会议记录反映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即使会议结束那阵委员会选择不加息，但记录显示官员对通胀的持续担心以及对上行风险依然存在的担心。礼拜三，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当局为同俄罗斯的无上限伙伴关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被问到美国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白恩斯说，中俄结盟给中共带来沉重代价，对美中关系亦带来深远的影响，还令到很多国家纷纷投向美国。他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令欧盟将中共视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这个令到欧洲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亦令到美国和日本、韩国、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美国还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还与英国和澳洲达成三边安全协议。白恩斯说，我认为结果是各国都纷纷涌向美国，因为担心俄罗斯和中国结成轴心国，或者还有伊朗和北韩。日前韩国民权团体得到消息，中共当局在礼拜一夜晚大规模遣返600多名逃难到中国的北韩人。韩国民团礼拜三表示，礼拜一夜晚大约8点，600多名被中共羁押的辽宁和吉林的脱北者被送上卡车，通过珲春、图们、丹东等强制遣送回北韩。被遣返的脱北者大多数是女性，还包括儿童、孕妇和多名出生没多久的婴儿。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中国当局为了保密，在遣返几个钟头前才给关押的北韩人做准备。另有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8周年的前一晚突然遣返600多名脱北者，这个似乎是送给劳动党成立纪念日的礼物。目前这件事已经引起韩国政府的密切关注，韩国将出面调查相关事态是否属实，还根据掌握的情况发表相应对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